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天成二年春季正月初一，皇帝在明堂殿接受朝贺，仪仗侍卫与往常一样，颁布诏令说，帝王敬奉宗庙，统御天下，必须遵循开创新纪元的典章，特别制定新的礼仪条文。我凭借渺小之身，得以继承宏大的基业，承接300年的美好国运，延续20位圣君的光辉，如同驾驭朽车，面临深渊，日夜警惕，不敢懈怠，效法天道，师从古人，每日进取之路，唯有勤勉。如今已经停止战争，统一了文字车轨，承蒙上天的眷顾保佑，契合万民的心悦诚服，检视玉器，风扇泥金，不敢期待以薄德达到，百姓耕田凿井，实在仰慕前代帝王。将要举行祭祀的礼仪，立刻准备交祀大典，应当更改称号，永远光耀史册。现在改名为旦，凡朝廷内外应当体察我的心意。宣读完制书，百官称贺，有关部门报告交庙设计。正月初四，下诏端明殿学士的班位应在翰林学士之上，今后如有转任调动，只从翰林学士内选任。此前端明殿学士的班位在翰林学士之下，又按照三馆的惯例，官职在品级之上，赵凤转任侍郎时暗示宰相府将其移动。之后翰林院内部有不满的言论，安仲会上奏施行此敕令，当时的舆论认为便利。正月十一，宰相正爵加封特进，门下侍郎兼太微公使。崇文馆大学士任桓加封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修国使。任命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冯道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任命太常卿崔协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正月十六，前邓州节度使刘裕去世，停止朝会。左侍医李通上奏，天下在押囚犯，请委托各州县长官每十天亲自提审，核实其罪状真假，然后依法论处，希望没有冤枉滥刑。皇帝准奏。正月十九，皇子河中节度使李从科加封同平章事。任命镇州留后检校司徒王建立为镇州节度使、检校太傅。正月二十一，皇帝三子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李从后加封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士。北面复招讨房之温上奏，瀛州界内西族陀罗之归附。正月二十三，任命监门卫大将军傅敛为右武卫上将军。正月二十四，下诏近来自本朝多难以来，政道中衰，都崇尚浮华，很少秉持廉洁谦让。那些被任命到尚书省、授予御史台官职的人，有的因人事关系疏远，有的因私仇而被责难，稍有违背恭敬，立刻被弃之不用。这是司长显示权威，置君恩于何地？今后新授官者朝谢之后，可照例上任，司长不得随意以私事阻挠。本官也不得因遭受压制，借故请假。正月二十六，皇子李从后在河南府处理事务，宰相正爵以下官员一起送行，这不是惯例。正月二十七，枢密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兵部尚书安仲会加封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侍中。枢密使、检校太保、守秘书监孔循加封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下诏崇文馆仍旧改为弘文馆。起初同光年间，宰相窦卢阁因同僚郭崇韬的父亲明弘迎合其意奏请改名，如今恢复原名。正月二十九，下诏战乱已久，法治多遭破坏，不加以申明，如何禁止？从今以后，三京及各州使职的官员名目是押牙，兵马使的起码可以有暖座，各督军将、牙官使下挂名领粮的，只准穿紫色或黑色衣服；平民商旅只穿白衣，此后不得混杂。还有富户，有的投靠权贵以求庇护，有的假借权贵名义以免除丁役徭役，令所在地方查禁，以肃清奸邪欺诈。二月初一，新罗派遣使者朝贡。二月初六，任命北京皇城使李继朗为龙武大将军，北京都指挥使李从桢为左卫大将军，捧圣都指挥使李从灿为右监门卫大将军。二月初七，任命前北面水路转运招抚使、守冀州刺史乌镇兼任宣州节度使。二月初九，陕州节度使、 检校司徒石敬瑭加封检校太傅兼六军诸位副使。2月11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上奏四州防御使冲西川兵马都监李炎煽动军众已被处斩，任命颍州刺史孙悦为耀州团练使。2月15日，任命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锦州刺史，不久派宦官诛杀他，灭其家族，因为他首谋大逆，弑杀庄宗。任命尚书左丞崔仪为太子少保退休。2月21日，下诏说荆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兼尚书令南平王高继兴削夺官爵，并令襄州节度使刘训充任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许州节度使夏鲁齐为副招讨使，统领番汉马步军40000人进讨，因他反叛的缘故。又命令湖南节度使马英率领湖南全军会合，任命东川节度使董章充任东南面招讨使，新授夔州刺史西方业为副招讨使，共同率领川军攻下峡州，三面齐进。2月23日，兖州节度使房之温加封同平章事，宋州节度使王彦球加封检校太傅。2月26日，任命礼部尚书萧请为太常卿。2月27日，任命御史大夫李琦为右仆射，任命太子宾客李陵为户部尚书，任命吏部侍郎李德修为礼部尚书，任命前吏部侍郎崔一孙为吏部侍郎，任命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赵凤为兵部侍郎，依旧担任原职。2月29日，下诏各道节度使的儿子及亲生嫡系骨肉未受恩命者，特许上报朝廷。河南府新安县因改为次赤县，殷雍龄在其界内。2月30日，任命刑部侍郎归矮为户部侍郎。3月初一，任命中书舍人马杲为刑部侍郎。皇帝前往会结员、宰相、枢密使及在京节度使共同进献前卷，请求开宴。3月初二，派遣供奉官贾俊出使淮南。3月初三，任命西川节度副使李敬周为遂州武信军留后。3月初四，开府仪同三司司徒制事赵光逢可任太保制事，仍封齐国公。因武信军节度使李少文去世而停朝。3月初五，宰相判三司任桓上奏各道藩府，请求依照天复3年以前的旧例，允许进贡林圈经营，根据当地土产折合进献马匹的价值，又请求挑选繁殖的马匹，分别设置监牧，皇帝都同意了。3月初九，太常丞段瑜请求国学、五经、博士各自讲解本经，以申明横经尺胄的含义，皇帝准奏。3月11日，任命前泽路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孔晴为河阳节度使。3月13日，皇帝前往甘水亭。3月15日，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加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任命大内皇城使、守饶州刺史李从章为应州节度使。3月18日，下诏各地府县纠察杀牛卖肉者，犯者按条律定罪，自然死亡的牛允许售卖，肉每斤不得超过5钱。乡村百姓家牛死亡，只报告本村主管，照例缴纳牛皮给官府。3月24日，任命户部郎中知制告卢瞻为中书舍人。夏季4月初一，房之温上奏上月21日卢台驻军作乱，杀害副招讨宁国军节度使乌镇，随即与安审通斩杀乱兵完毕。皇帝闻讯停朝1日，追赠乌镇为太傅。新罗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4月初七，任命化州留后刘彦从为本州节度使。当天皇帝前往会结员宴请进臣。4月初九，任命兵部侍郎崔居简代理尚书左丞，任命户部侍郎王权为兵部侍郎，任命礼部侍郎裴浩为户部侍郎，任命翰林承旨守中书舍人李瑜为礼部侍郎，并继续担任原职。4月初十，御史台上奏本月3日廊下刺史，百官坐定后，两省官员才来，五品以下官员便起身。下诏说每次赴廊下就餐如同面对御宴，如果行私人之礼，誓师朝仪，各罚半月俸禄。下诏卢台乱军龙志所部的叶兜凤杰等九指挥3500人在营的家口骨肉全部全家处斩。龙志所部之众及原梁朝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所招致的，都是天下雄勇之士，号称其部为银枪校杰约8000人。 杨氏后去世后，赫德伦不能控制，向西迎接庄宗入魏州，随从征伐黄河，所向有功。庄宗统一天下后，虽多次赏赐，但他们骄纵无厌。同光末年，从贝州劫持赵在礼，占据魏博。等到皇帝即位，赵在礼希望逃脱祸患，秘密上奏请求入朝觐见，于是任命皇子李从容为帅，并令其北上抵御契丹。此次行军不发放铠甲，只在长杆上悬旗作为队伍标识而已，所以俯首速行。途中听说李岩被孟知祥杀害，以为剑南道路阻绝，互相煽动。等屯驻芦台时，恰逢乌镇取代房之温为帅，更加传播流言。乌镇与房之温在东寨博戏，日近中午，军营外大声喧哗。房之温上马出门，被贾氏簇拥，且说不给儿郎做主，还要去哪里？房之温骗他们说，马军都在河西，步军独自行事能怎样？于是得以跃马登船，渡到西岸。安审通约束骑兵不动，房之温与安审通谋划，伺机进攻，令乱兵卷甲难行，骑兵缓慢行进，队伍严整。叛军相顾失色，举着火把夜行，在荒泽中疲惫不堪。天亮时，暗中令外州军别行，房之温等于是攻击乱军，横尸遍野，其余部众又逃回旧寨，到后寨已烧毁。第二天全部诛杀，逃匿在草丛沟壑中的十五二三，到夜间窜入山谷，逐渐逃奔定州。等到王都败亡，便再无活口了。四月十三，兖州节度使房之温加封侍中，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加封检校太傅，都因芦台之功。四月十七，韦吴杨浦派遣代理右威卫将军雷宪进贡端午礼物。四月二十一，任命前利州节度使张敬寻为云州节度使，派遣枢密使孔寻前往荆南城下，因招讨使刘训有病的缘故。四月二十四，任命户部侍郎韩彦运为秘书监。当天，皇帝亲临石敬瑭安仲会的宅地。四月二十六，已故镇武节度使李嗣恩追赠太尉，任命司封郎中、充枢密院直学士严志为左谏议大夫，并继续任职。右谏议大夫梁文举上言，平定蜀地以来，军人掳掠到西川人口很多，骨肉阻隔，恐怕有伤和气，请求允许认领。皇帝素来仁慈深厚，因梁文举的奏请，下诏河南、河北以往因兵火掳掠阻隔者都允许认领。当天颍州进献白雀。五月癸丑日，任命福建留后检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军为检校太师，手中书令，兼任福建节度使、琅琊郡王。任命太常卿萧请为吏部尚书。当天怀州进献白雀。戊午日，因三司副使、守太子宾客张阁去世而停朝，任命翰林学士、驾部郎中、知制告窦孟征为中书舍人，并继续担任原职。癸亥日，派遣宣徽使张延朗调集各郡县粮草运往荆南城下，并按军法处置。任命右龙武统军崔公石为左龙武统军，任命前任富州刺史高行周为右龙武统军，化割果州隶属某郡。乙丑日，韦吴杨浦进贡新茶，沧州进献白鹤。庚午日，下诏停止对荆南用兵，随后命令军士分散掠夺居民后返回。诏令文武臣僚及各道节度使、刺史，有父母在世的，各赐恩泽。宰相任桓上表辞去三司职务，于是任命枢密院承旨孟胡担任三司副使，并代理判三司事务。六月壬午日，化州、行州进献双穗麦，兖州进献三足乌。丙戌日，宰相任桓被罢免平章事，改任太子少保。丁亥日，下诏天下拆除无名额的寺院，任命宣徽北院使张延朗为右武卫大将军，判三司，仍兼任宣徽使、检校司徒。辛卯日，大理少卿王玉上奏，凡是执行死刑，按敕令应当三次复奏。近年来此制完全废弛，请求今后行刑前一日允许一次复奏，得到批准。壬辰日，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刘训被贬为检校右仆射、守澶州刺史。因刘训南征无功，故有此贬谪。下诏规定丧葬之家送终礼仪不得过度。 以为日，户部尚书李陵上奏，请求朝中四品以上官员各允许推荐令禄两人，五品官各推荐部位两人，功过赏罚与推荐人相同。下诏批准，被推荐人需在官告中标注推荐人姓名，若有不当，推荐人连坐。同时令三品以上官员各推荐可胜任两使判官的人选。丙申日，任命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尚书令，楚王马殷为守太师、尚书令，封为楚国王。庚子日，前往白司马碑祭祀突厥神，遵循北方民族礼仪。秋季七月庚戌朔日，任命宋州节度使王彦求兼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癸丑日，任命左金吾将军乌昭远为左卫上将军，充任入蛮国信使。中书省上奏，马殷封楚国王，李治未载国王册封礼仪，请求参照三公礼仪使用竹册，得到批准。壬戌日，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孟之祥加授检校太尉兼侍中，东川董章加授爵位十邑。任命左校义指挥使袁熙为淄州刺史，右校义指挥使卢密为雅州刺史。癸亥日，前往冷泉宫。甲子日，任命检校工部尚书谢宏为肃州团练使。夔州刺史西方业奏报击败荆南贼军，收复辖内三州。丙寅日，升夔州为宁将军，任命西方业为节度使。戊辰日，下诏先前因本朝亲王姚领方阵，遂有副大使之节度使之职，年代久远，沿袭未改。东川、西川今后撤销副大使职衔，只称节度使。庚午日，遂州留后李敬州、夫州留后刘仲英正式受任本州节度使。壬申日，兖州节度使房之温调任徐州，徐州节度使安元信调任襄州，沧州节度使赵在礼调任兖州，任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为沧州节度使。当天下诏将灵州、河州长期流放的平民窦卢阁、韦说等人命令当地刺史监督赐死，其家属释放自由。同日将段宁流放辽州、刘训流放蒲州、温涛流放德州。甲戌日，太子少保仁桓上表请求退休，并赴外地就医，下诏批准。丁丑日，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曹廷引为齐州防御使。八月己卯朔日，出现日食。辛巳日，任命右谏议大夫孔昭旭为给事中，任命秘书少监崔慧为右谏议大夫。壬午日，任命右校尉大将军刘恒为左领卫上将军，任命邺都副留守赵敬仪为右卫上将军，判新唐府事。已有日，昆明大鬼主罗殿王、蒲卢靖王等九部落各派使者随臧家青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153人前来朝见，进献地方特产，各次官告增薄银器后放还。丙戌日，任命御史中丞卢文纪为工部尚书，任命左谏议大夫梁文举为御史中丞。邓州留后陶乙被贬为兰州司马，因其被内乡县令盛归人控告在正税外擅自征收，同时赐成归人飞袍鱼袋。癸巳日，驾临皇子李从容宅地，宣召宫中乐舞设宴观赏。李从容进献马匹及器物钱帛，皇帝将乐舞赏赐给他。华州上报为何泛滥损害庄稼。丁酉日，任命吏部郎中、檄文宣公孔邈为左谏议大夫。使馆修撰诏檄上言，所有宫中公务及诏书奏对，凡未经过中书省的，请委派内臣一人抄录，月底送交使馆。下诏差派枢密、直学士记录报送。青州进献灵芝草。新州奏报契丹，请求设立护士。癸卯日，汴州节度使朱守英加授监侍中，运州节度使伏羲加授检校太尉。甲辰日，皇子李从容迎娶夫州节度使刘仲英之女，当晚举行婚宴，百官上表祝贺。九月辛亥日，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王都加十邑侍封。幽州节度使赵德军加授检校太尉。镇州节度使王建立加授同平章事。韦吴杨浦前时以殷圣杰名义进贡。即位日，任命前任云州节度使高行归为邓州节度使。当天颁降玉札，历代帝王按时巡狩，一则遵循礼制，二则考察地方。 何况汴州雄踞东方，在先帝平定天下之初，即为镇之平藩，民俗淳朴，军旅忠勇。自重臣镇守以来，诸事平和，百姓安乐丰收，全境翘首以待巡幸，是难为众矣，亦定巡视地方。镇定于10月7日亲临汴州。庚申日，任命卫尉卿李延光为大理卿。北京留守李彦超上言，先父李存审本姓服侍，蒙武皇赐姓，请求恢复本姓，得到批准。乙丑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凤翔节度使李从言、朔方节度使韩珠均加十邑，改赐功臣名号。任命汝州防御使赵延寿为河阳节度使，任命比部郎中知制告刘赞为中书舍人，任命河阳长书记程训为比部员外郎知制告，任命代州刺史李德充为豫州刺史。丙寅日，枢密使孔循兼任东都留守。襄州下鲁齐上奏，荆南高季兴遣使送信请求恢复进贡，下诏令下鲁齐拒绝接纳，下诏各州路士参军不得兼任使府牧职。己巳日，邓州节度使史进荣加授检校太保，同州节度使如志加授检校司徒。御史台上奏，每逢入阁朝会，就立锦衣名侍御史在龙池边侍立，弹劾公事若有南班官员失仪来不及检点。如今请求按常朝惯例，差派殿中侍御史二员押守钟鼓楼位置，并各自编入供奉班出入，得到批准。任命青州节度副使淳于彦为亳州团练使，契丹派遣使者美棱马谷以下人员前来朝贡。戊寅日，西川奏报，据黎州报告，云南使赵和在大渡河南岸建造房屋一间，留置信物十五笼及杂间诗一卷，递送至朝廷。冬季十月己卯朔日，皇帝在文明殿临朝听政。癸未日，亳州刺史李业被贬为郴州司户，再贬为崖州长期流放平民，就地赐死。判官乐文济被流配齐州，因其违法贪贿。已有日，车驾从西京出发，下诏刘宰相崔协主持祭祀。丁亥日，皇帝住宿荥阳。汴州朱守英奏报，都指挥使马彦超谋乱，已被处斩。戊子日，驻扎金水，得知朱守英反叛，皇帝亲率禁军加倍行程前进。次日抵达汴州，攻城攻克，朱守英伏诛。丙申日，慈州刺史耀纵之上言，本月12日供奉官王人稿到达，声称奉旨处死退休太子少保人寰。契丹遣使送信请求石碑石材，欲为其父标识葬地。戊戌日，下诏各道州府自同光三年以前所欠秋夏税租以及主持局务亏损克例，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剩余未缴下税，一并特予免除。因安仲会既已策划人寰之祸，恐遭非议，欲广施恩泽掩饰过错，上奏道：三司积欠约200万贯，虚挂账目，请全部免除。皇帝不便违逆其意，故有此诏。当时舆论认为，免除隔年赋税尚可惠民，而场院客吏一概免除，岂非开启奸信之门？己亥日，下诏退休太子少保人寰，早年推举勋旧，曾威以重任，既已退免权位，本应悠闲外地，却不安本分，暗中勾结朱守英，书信往来毫不避嫌，愿望之情昭然。自收复汴雷以来，其行迹尽显，若再宽容，有违典宪，尚能顾全大体，仅惩处一人，已令其在本州私宅自尽，其亲属仆从等均免罪。辛丑日，下诏百姓复苏，行动必顺民意，上天监察德行，安静当不国恩。近日前往郡郊，暂离洛邑，本应年丰民乐，不料奸臣显露逆状，作乱之阶既已深重，灭族之祸咎由自取，致使生灵涂炭，朕昼夜忧念，难以安寝。因广施雨露之恩，昭示雷霆之责，汴州城内百姓既受惊扰，应免二年房税，各处曾收受逆人文书者，就地焚毁。天下在押囚犯，除十恶忤逆，杀人放火，劫道，合造毒药，官吏犯赃，伪造印信，屠牛外，无论罪行轻重，一律释放。凡百姓年80以上及家长有残疾者，免一丁差役。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云为西京留守，行京兆尹。青州节度使霍彦威派人 持马进献一对剑，祝贺诛杀朱守英，皇帝却回赐霍彦威一对剑。传剑原为藩邦信物，用于调兵。霍彦威本非藩将，以臣子传剑给君王，不合理制。癸卯日，任命暂代汴州事务、陕州节度使石敬瑭为汴州节度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侍卫清军马步都指挥使。凤翔奏报地震。丙午日，威武军节度副使、检校太尉、守建州刺史王延旦可授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充任奉国军节度副使兼威武军节度副使。下诏将施州划归黔南管辖。11月己酉日，皇帝在郊外祭祀藩神。庚戌日，任命黄城使、行元州刺史李从敏为陕州节度使。乙卯日，青州霍彦威、运州伏袭前来朝见，任命太子詹氏温辇为吏部侍郎。徐州房之温前来朝见。戊午日，黔南节度使李绍义加授检校太保。庚申日，皇子河中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从科、邺都留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从荣、河南尹，判六军诸卫士、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从厚，均加授检校太傅，晋升爵位十邑。贝州刺史窦廷琬上言，请求管理庆州青白两池，每年产出绢十万匹、米万担。下诏升庆州为防御所，任命窦廷琬为防御使。壬申日，下诏霍彦威等返回藩镇。下诏追赠太宗朝左仆射李靖为太保，郑州仆射碑改为太保碑。当时议论者认为仆射碑是后魏孝文帝赐给仆射李冲而得名，此次诏命误以为是李靖。契丹派遣使者摩林等率部署前来请求和好。12月初一，戊寅日，任命前凤翔留后高允贞为右监门上将军。下诏将施州改为夔州的属郡，因为地理位置便利靠近的缘故，派遣飞盛指挥使前往契丹，赐给契丹主锦旗、银器等物品，同时赐给契丹主的母亲秀贝和璎珞。己卯日，豫州刺史周令武被替换回朝，皇帝询问北方州郡的情况，周令武上奏说山北地区非常安定，各藩族没有互相侵扰。雁门以北，东西数千里，一斗米不过十文钱。皇帝很高兴，环顾左右说必须多做善事以符合天道。过了几天，皇帝在元德殿召见宰臣，谈到民事，冯道上奏说庄宗末年不抚恤军民，沉溺于声色享乐，于是导致人民怨恨，国家混乱。陛下自从顺应民心即位以来，年成风俗，这也是淳朴教化所致，还望居安思危。皇帝认为他说的对。许州发生地震。庚辰日，皇子邺都留守李从荣调任镇守太原，任命北京留守符彦超为潞州节度使。已有日，因为张国军节度使李从章不安政事，下诏让他回朝，敕令新考中的进士举行文喜宴，每年赐钱40万。己丑日，兖州节度使赵在礼来朝见，下诏拿出乾隆宅的米来赈济百官。壬辰日，因以太傅退休的齐国公赵光逢去世，皇帝停止上朝。丙申日，许州节度使夏鲁齐调任镇守遂州。庚子日，皇帝临幸石敬瑭的官署和康义城的私宅。甲辰日，在东郊打猎，因为是腊日。丙午日，追尊四代祖先庙号，以应州的旧宅作为庙宇。